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茂先生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能不能先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
好，我是出生在重庆，这个1942年，那么计算一下，如果你稍微有一点数学的头脑，就知道大概是80岁，那我今年是80岁、出生在这个抗战的动乱时期。那在重庆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走难的方式，后来离开了中国，在1949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香港。我在香港念书，念完中学，然后去美国，在一个某种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家举家来到澳洲。那么那个是1970年。居家来了澳洲，同父母在一起，他们在悉尼，我们就去了堪培拉。那么当时我主要是搞一种科研，就是用化学的染料做出激光，那时候很先进，这是在 Michigan 大学所做的。而这个ANU 就是国立大学，他们需要的就是要搞最新的技术，所以那个时候澳洲还没有什么激光的，所以我就把那个激光技术带到这里。
那您在美国是学的什么专业呢？
我的学比较杂，我是开始读的学士是物理，后来拿了一个数学的硕士，最后是拿了一个化学博士。
刚刚我们说这个澳洲的防伪塑料钞票是在1988年问世的，那也就是34年前了。那当时为什么要展开这项技术研究呢？是不是跟这个假钞泛滥以及说解决这个纸币使用寿命比较短的问题相关呢？
澳洲是一个属于离开英国独立的最后的一个国家之一。那么在这一个方面，它能够这样子独立后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是要算在1983年。1983年，澳洲发掘了他自己的独立性。那1983年发生什么呢？就是这个美国杯，就是一个航行的那个帆船的比赛。那么从来没有人赢过他的，就是在100多年了，都是每一次都是美国。他保守他这个美国杯，美国杯就是美国。那么这个澳洲是在那一年把它夺回来，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澳洲的钱币当时是浮动，那么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在防伪方面，他们就觉得应该好好的保护自己的钱币，所以就做出这个新的这个计划。
那这当时这项研究哈，都有哪些方面的科学家参加呢？就用了多久才成功的？
好，当时最先开始是一个叫做 Solomon， 他是先是用塑料来提出来做这个研究。那么塑料在实验室做出来了，那么这个是主要一个。那我下边还有很多人也在做这个研究，一下也讲不出，有些是搞那个光谱的，有些是搞塑料的，有些是搞油墨的。但是真正的澳洲油墨并不是顶尖的，你知道顶尖就不是
最好的
那么所以那个塑料要真正要大量生产的结果就失败了。 那失败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油墨应用方面做不出来，因为那个油墨不干啊，没有很快的印刷的速度很快，所以上边一张还没有干的时候，这一张就把它磨过去就倒印出来，所以就一塌糊涂。后来就来到一个很棒的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他是油墨专家。那么主要我想讲一讲这个油墨很有意思，这个因为在讲的印刷，这个中国是老祖宗，是我们的宋朝早就懂得印刷了，所以宋朝所用的印刷一种东西叫桐油，桐树油。那现在全世界到现在到今天所用的主要的这个印刷钱币还是需要这桐油。那么从你解释一下，这个蛮有意思，就是这桐油你要懂得它的性能。那我现在跳过一个话题，讲到烧红烧肉。烧红烧肉为什么这个当时很有才干的一个被下放的一个诗人，他的名字叫苏东坡，他烧的红烧肉特别好吃，所以你要吃常州的东坡肉。好在哪里？它是走油，油啊，它油走掉了，所以这个吃起来这个东坡肉不柴，好吃，因为它的油分给去掉了，这个叫做肥而不腻。而这一个化学家、印刷家啊，洪教授，他就是用走油印刷法。刚刚所讲走油东坡肉，这个是走油的印刷，他把它弄得聚在一起凝聚啊，凝而不固，这个很重要。它凝了但是不固化，因为它还是有需要有弹性，这个是它的窍门，所以它能够研究出来做出来，就是因为在这个塑料上，因为这硬塑料是一个很滑的表面，同那个纸张纤维不一样，所以要需要走油印刷，因为一固化了它就会脆，它就会裂，但是凝聚在一起它就不会把那个油去掉以后，所以它就可以做得成功，大概一个星期就把它搞定了。
研究这个技术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大概用了多长的时间？
长长短短我想大概用了十年到十五年左右就所以这个第一次发表出版出来的，这是1988年，就是一个纪念币。那么这个纪念币就是讲到200年前那个库克船长来到这个澳洲。
所以您跟您的这个团队差不多就是从1978年甚至还更早就开始说在研究这个了，是吧？
是。
作为一个外行，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刚刚您提到这个油墨，因为最初的这个油墨哈，它容易您就是两张纸币因为要容易粘在一起，这不是因为油墨它是就是说太厚了是吗？还是说
你这个问得很好，因为这个钱币同普通你印这个塑料的罐子啊那些不一样，因为这个钱币它有两种油墨，这个一种油墨是很薄的，大概是两个 micron 是多少，就是2微米左右。另外我所讲的桐油那个是另外一种油墨，那个是印了印出来就是很多防伪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钱币的究竟是10元或者20元或者是100元啊，那个瞎子一摸他就不需要看就摸出是多少钱，所以那个是蛮厚的，那个大概是 3到10个 micron 左右，所以那个是使你一摸就感觉到有地质是多少，所以那个匣子它往往它就是需要就是这个手纹呐，非常的敏感。那手纹跟这一个印刷钱币的那个油墨的深度是有关系的。这个人我要希望讲一讲，是他洪秀全的洪，枭是大声叫一声，吟是唱歌啊，唱诗的吟诗那个吟，
那
因为做所有的研究，你要把它成为一个成品，可以大量生产，这个过程大概我的计划说我的经验。能够达到3%左右，所以很多做研究以为可以做出来了，但是做不出来最后的产品，所以大部分97%都是泡汤，而我们当时也应该是好像其他97%一样泡汤，结果这个清华的教授他就把我们弄到3%里边。
那这个1988年这个防伪塑料钞票的问世，哈，在世界上是不是也是当时是很先进的技术，引发了这个广泛的兴趣呢？
是的，因为今天很多国家也开始使用这一个塑料钱币，中国的纪念币也曾经是这个澳洲同他合作。把那个塑料弄到中国，在那边印刷。
刚刚您有提到，就是说研制这个防伪塑料钞票大概是10多年的这个时间哈。除了刚刚这个油墨的一些挑战之外，我想肯定还遇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挑战吧。因为这10多年的这个时间，真的要解决很多的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挑战吗？
是的，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出来。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用激光用在防伪方面，这一个是我一个里边的贡献。虽然我不能够讲出究竟是怎么样做法，但
哦，
是
所以除了油墨防伪，另外一个还有激光的防伪。
因为你油墨里边也可以放某种东西进去，只有激光可以读出来。你要考虑到外来的情况跟内在里边有什么东西，怎么样能够找出它的真跟假？这个真假有3种，第一个就是一般的你我对钱比如说看过钱摸过钱，那是一般老百姓的这个他要做的防伪，就是一个假钞。比如说，我可以用彩色的影印机把那个钞票印出来，那你肉眼看的时候看得一模一样，是吧？但是你摸起来就感觉是假的，闻出来那个油墨的味道不大对，这些都是一般老百姓都会知道真假，这个是第一层的防伪。第二层的防伪。就是所有的商业银行，它有数钞机，那数钞机里边可以放不同的防伪的方式，比如说用外光啦、红外光啦。钱币其实还有一样东西，就是那油墨的磁性，也是一个防伪的。所以有很多东西在里边，我们一般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塑料。你就发觉，譬如说我一个塑料的书，在头发擦几下，然后就薄薄的纸就跟着吸上去，
有
这个
静
叫
电，
是吧？那么这个很大的问题纸张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澳洲的储备银行或者商业银行不愿意那个你取钱的时候它粘在一起。那你说我只要10张100块的，结果吐出来是13张，那么你应该很开心，因为我只需要10张，他给我13张， 因为粘在一起，这个叫 electrostatic， 所以这个要把它改良成为不会啊、你要一张变成两张。
哦，就是因为这个静电，所以它是粘在一起了，然后它就多出来了，是吧？
粘在一起是。
哦，所以当时这个也是
这个问题，这个也解决。其实你讲起来有很多这种之类的东西，你有时候想是没有想到，但是做研究的时候啊，到实在要执行的时候，往往是有一段距离的。
防伪塑料钞票啊，它的这个优点应该也是很多的，相对于这种传统的币来说的话。
嗯，还有一样就是啊，另外一个就是洗钱了、啊那个洗钱往往是不好的字，就是 laundry 啊。那么它就是，譬如说你这个钱币放在洗衣机洗完了以后啊，它并不会受损害，而发觉更干净的是吧？蛮多优点的，但是也有缺点。
嗯，
缺点就是那个弹性，你折了以后，它很容易弹回原状。
啊、哦，是，
不能够好像纸张一下，因为纸张它那个纤维，你折得很厉害的时候，它就碎了，它就断了。
嗯，
断了它就不变形了，就是照你那个。但是塑料它没有断，所以在某些情况你要习惯它那个的用途。但是现在这个1988年到今年几年了，已经30几年，大家都习惯了，所以常常开始大家都很不愿意啊，说哎呀这个很多批评的地方，但是到最后你发觉有很多优点，发觉也是很值得啊，继续用下去。就比如说，你可以用5倍那么长久，就等于你就不需要浪费油墨了，回收另外一个。因为所有的钱币不是永远在流通在市场上，而当你回收那个钱弄得很脏了，那么这个塑料对人类的这个环保是有影响，不好的影响。那么这个我们也想到了，就是把这个已经用了不能够再用的回收以后做成花盆、
嗯、哦，花盆。
那么再譬如说花盆，你上边可以把它粘在一起，当然不是把那个钞票压进去，万一人家把那花盆又拿出来就变成又是钱币，你当然把它弄碎，把它弄的，然后就可以回收有其他的用途。
塑料钞票其实最终回收利用，它可以就是做成花盆
啊。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你想出花盆只是其中一个了，比如说圆珠笔、
嗯、
那个也可以做出来。
那一般的这个纸币它的寿命使用寿命是多长呀？
有些钱币流通的很多，因为人用的，譬如说在咱们中国10元啊，那个是用的很多，10元5元大概用半年就要回收了，就不能用了。那么如果是用塑料的话，就大概是5倍嘛。在澳洲100块好像用的不多啊，那个时候就你就发觉它可以大概10年20年都没有问题。
嗯，所以说这个塑料钞票它的使用寿命长，而且不易褶皱，可以循环利用，也比较环保。但是这个缺点呢，像您说的，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不太能够接受，因为它是有弹性的，不像纸币可以容易折叠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人可能这个钱都放在这个裤袋里面或者是那个衣服兜里面。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已经觉得这一个我们的信用卡、也是塑料可以取代、现钞，那么说迟早的现钞会被淘汰掉，但是并没有，现在用的、现钞还是蛮多的。
那您从这个专家的角度来看哈，目前我们使用这种防伪塑料钞票，刚刚我们说了那么多好处，那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不好的方面，它就是说不容易折叠起来，那除了这个，您觉得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呢？
防伪的更深一层，我觉得 现在我们也在做，就是国家银行，因为比如说现在在考虑，就是这个英皇这个 Charles 啊，他进来的时候应该是有什么新的防伪进去。而你发觉这个美钞，他到今天因为美国他们很保守，所以他一直用这个绿颜色的印刷，到今天还是绿的，他不改颜色。但是慢慢你就发觉他也放了很多防伪的东西，比如有金属的印刷。你发觉这个美钞现在你看的啊，就是黑的那边，人头的那边已经有不同的啊金属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叫做不同角度来看这个钞票的时候，它颜色会改变。
嗯，
那么这个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澳币也有在里边。
所以您同意说以后未来哈，我们如果是继续用这个钞票的话哈，还会有更加先进的这个防伪技术出现，
是一定的，嗯，
同时也会有使用寿命更长的新一代钞票，是吧？
是，这个也是必然的啊，一直改进了，就是有一天到我这个80岁的时候，你发觉人生中不停的在改变，而且是就算是80岁，还是需要学习。最终我要讲一句话，任何的事情，如果你啊到了最后的回忆所看的，其实在原图上你是得到很多人的帮助，真正的你能够实现你能够所贡献的 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说是靠大家的力量哈。
是，
好，非常感谢钞票防伪技术专家茂怀庆先生跟我们做的以上的分享，谢谢您。
好，再见。